那现在不要忘记，是历代至上和下的以斯拉，他把列王记上下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从这个光里面来看以斯拉记，来看尼希米记，来看以斯帖记，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整个的故事就明亮了。那么弟兄姊妹，以斯拉是谁呢？以斯拉根本就是生长在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圣殿，也从来没有见过圣城。本来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那么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的数学很好，巴比伦的经济很好，所以呢，他们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那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还想分三部分，大概有一部分是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从哪里学来这个技术呢？巴比伦。所以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到巴比伦有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再做农夫了，因为在别人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做生意，他们就成为最好的商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到全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那七十年，这个巴比伦王有没有虐待他们？没有，巴比伦王反而给他们自由的生存，自由的集会。我们知道会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他们现在不能够敬拜了，当然他们不能有圣殿，但是他们可以有会堂，会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那不止如此，他们可以有自己，他们可以做生意，他们可以有生存。经过了一代以后，他们等于在那生根了，他们都发达了，没有一个人要回去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做了呼召的工作。圣灵怎么呼召他们？圣灵告诉我们，神的灵就激动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结果有五万人，本来大概有几百万，只有五万人都不到，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就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宁可回到空城，宁可回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再一次的走一段的路，那这一段路不像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火柱，没有云柱也没有，火柱也没有，这次完全是凭着信心。五万人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才陆陆续续的回来。你知道吗？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好的生意。年轻人呢，根本就没有看过圣殿和圣城，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羡慕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圣地，根本他们没有这个羡慕。所以这是仇敌最好消灭以色列信仰的一个方法。所以眼看着过了七十年，七十年弟兄姊妹，七十乃是人天然的岁数，到了七十年人就到了天然的尽头。那么过了一代两代以后，没有人，老的已经走了，年轻的一辈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意愿。那么如果那样的话，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你从那里他们就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这些人以色列人不回来的话，我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如果他们走了，弥赛亚怎么办？弥赛亚回来，他的脚不是要踩在橄榄山吗？如果圣城没有重建，如果圣殿没有重建，那么圣经马拉基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我问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呢？那么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的话，那么弥赛亚怎么能够降生在伯利恒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就说这些以色列人前途来讲，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只有五万人，圣灵感动他们，为着弥赛亚的回来，为着有一天弥赛亚能进入他的殿，为着弥赛亚脚能踩在橄榄山，为着弥赛亚能够生在伯利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回去的，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回去的，他们是为了神的旨意回去的。第一批回来的是所罗巴伯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弟兄姊妹，现在有一批的犹太人回来，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以斯拉。 原来就在这被掳的70年，在人来看没有希望了，没有想到神在巴比伦，就在那个混乱的地方，神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斯拉。虽然他没有看见过圣殿，但是到底就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神的灵感动以斯拉。结果过了不久以后，以斯拉也带领着一批人就回到了迦南地。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以斯拉记的内容。以斯拉记的前半段是告诉我们第一批的犹太人回来，那是指着所罗巴伯回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就把圣殿盖起来。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是他们恢复了神的同在。这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结果神借着他们恢复神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整本的以斯拉记是给我们看见恢复圣殿、恢复神的同在，这是以斯拉记的特点。那么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圣殿已经恢复了。那么以斯拉做两件事：第一，恢复神的话。所以到了以斯拉的神的话有最绝最高的地位。第二，以斯拉美化了圣殿，把圣殿弄得更美丽、更美观了。以斯拉回来是为着带为着弥赛亚回来，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能看见有一个圣殿，那个圣殿是美轮美奂，这是以斯拉做的工作。如果把这一段的圣经翻译作新约的话的话，弟兄姊妹，主第一次怎么样回来，主也第二次怎么样回来。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今天神要得着许多的以斯拉。我们要被磨成神永远荣美的形状，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他要进到他自己的殿，殿就是指着教会来说的，而那个教会乃是荣耀的教会。你怎么得着荣耀的教会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是用水借着道就把教会洁净了，叫我们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圣灵就借着今天的以斯拉要做恢复的工作，把神的话带进来，然后呢美化圣殿。我们这些人是为着主耶稣回来活着的，我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指着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前途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能够辉煌腾达的。但如果今天我们都被世界得夺了，谁在那等候主的回来？今天教会怎么能是荣耀的教会呢？所以从这里你就会很清楚，以斯拉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所以这一段圣经为什么这么宝贵？这就是整本的以斯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以斯拉是恢复神的殿，就是恢复神的同在，这就是整本的以斯拉记。那么尼希米记呢是讲什么呢？尼希米也是在这个也是在巴比伦的，也是被掳的里面的一个人，也回到了迦南。那么结果我们看在尼希米里面，因着尼希米，结果就把耶路撒冷从圣城城墙把它建筑好，恢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本来圣殿不见，本来城墙不见，那里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见证。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现在借着尼希米终于把城墙盖起来了。那我们在他们一面建造，一面拿着武器，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我们的仇敌不肯让他们回来建造城墙，但是感谢主，借着尼希米呢，就恢复了城墙，恢复了神的什么，恢复了神的建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以斯拉记呢是恢复神的同在，尼希米记呢是恢复神的建成。一个是讲到重建圣殿，一个讲到重建圣城。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说，神为什么把这两本书给我们，因为是在那个恢复线里面，神要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 我们要过一种的生活，乃是等候弥赛亚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人为什么回来呢？是为着主耶稣来而准备，为着弥赛亚来而准备。不过很可惜，他们只知道弥赛亚来是威武的来，荣耀的，他们没有看见说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是神的羔羊，第一次来的要做人的救主，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后来弃绝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这些少数的剩下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主义的中心，是为着主的再来。今天我们也是主弥赛亚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基督徒何止成千成万，但是只有少数的基督徒答应神的呼召，愿意放下世界的好处，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弟兄姊妹，让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让神的话能够有完全的恢复。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以斯拉，神的话是完整的，启示是完整的。但愿主回来以前，他对于神的话的启示也是完整的。那这样弟兄姊妹，我教会就渐渐的成熟，主回来的时候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这个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和尼希米记是非常非常重要，是紧紧相连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需要看最后一张地图，不是地图，或者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个地图可以，就这一张，这一张我很快的说一下啊，这个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的那个地图。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被掳到好几个地方去了，已经100多省啊。那么还这个右边这个东边还到印度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片版图。你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波斯的帝国是很大，那么可以说这是那个时候的版图啊。这里呢就包括了尼希米的故事、以斯拉的故事和这个整个这个以斯帖的故事。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的前途是在这个整个的全世界。那个时候波斯帝国是很大的帝国，我们这先起头是巴比伦帝国，后来变波斯大帝国。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要得到全世界的话，这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呢，只有几万人他们回到什么，回到了迦南。那么他们回到了几乎空的一座城，他们就在从前的那个根基里面，在废墟里面把圣殿建起来，把圣城建起来。所以这些人乃是为着神的同在，为着神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神的见证带回来，也把神的同在带回来。虽然人数不多，人来到我们中间，觉得神的同在在这里，就是神的殿。那么因着有神的同在，我们自然就产生荣美的见证，这就是圣殿圣城所代表的。那么为什么最后又有以斯帖的故事呢？那么是下面我们一张图要可以看得清楚。好，我想我稍微的说明一下。你知道这个古列王啊，是波斯的第一个王，是啊，第一个把耶路撒冷，不是，把那巴比伦城攻下来的啊，这个波斯王。你知道古列就是叫整个这个巴比伦的颜色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整个江山变色是古列啊。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城几乎攻不下来，因为有尤法拉底河从中间经过，所以这个城根本是个不可能的。结果古列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尤法拉底河改道，用一个人工运河这个输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等到河床干的时候，他们就从河床底下就钻进来，然后没有多久呢，巴比伦城就完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波斯大帝国，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叫做古列。然后呢，一直下来到了大利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这就是以斯拉到了大概在那里第一次回国，就在古列王那在最早的时候啊，在那个最右上方这地方，第一次回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代所罗巴伯。那么其中有的人呢，他们是第一代，他们都看过从前的圣殿，他们就回来。然后呢，到了以斯拉第六章，我们就来到这里，是到了大利乌一世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图就很清楚啊。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就是以斯拉回来了，那么第二年轻的一代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撒旦呢可以让这个第一代人回来，他只允许有见证的第一代，他绝对不允许有见证的第二代。 因为只有见证的第二代才最后，我们叫撒旦就没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知道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那么以斯帖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以斯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女子叫做以斯帖，她嫁到波斯的王宫去。那么到了波斯王宫，那个时候的宰相是谁呢？是哈曼。那么哈曼呢，那个时候有，我们详细不去说他了。那么他呢就有一个意思，要我们知道哈曼是在说的，哈曼就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相争的。所以最后呢，他下了，他用王的命令，他就用王的戒指就下来的命令，就在十二月的时候要把所有境内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得片甲不留。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如果成功的话，有两个后果。第一，他们只能够有一代回来，没有第二代，以斯拉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全部被歼灭掉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算是这个所罗巴伯回来了，我们知道说神的见证还是不能恢复。所以让我们记得撒旦是非常诡诈的，他第一步失败了，他要反扑的，他要做第二步的工作，他叫你没有见证第二代。你读教会的历史很清楚，教会的历史第一代你看见都是很有主的同在，像威斯里约翰，像这个威斯里约翰，那么很清楚很清楚的，那是第一代。可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第二代就不见了，这就是整部的教会的历史。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以斯帖寄给我们。神为什么把以斯帖寄给我们呢？因为只有以斯帖寄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怎样做扭转的故事，做整个做扭转的工作。摩迪改代表圣灵，你看见说哈曼代表肉体，肉体是永远要不肯有见证第二代，一定要把谁扼杀了呢？一定要把这个把以斯拉把他扼杀掉。只要以斯拉不能回来，就没有美化圣殿这件事，也就没有全本的旧约圣经。全本的旧约圣经是在他手里面完成的，就变成一个完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这是他的第一步。最终最终呢，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歼灭了，所以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好了，旧约里面所有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没有成就的一天。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有以斯帖记，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本书。哈曼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代表肉体，亚玛利人是与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相争的，他与摩迪改相争，摩迪改就代表圣灵。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对的人反而在朝外，在宫廷外面，一个错的人反而在宫廷里面，那就是哈曼。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难处，今天圣灵反而在宫外，今天肉体反而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么什么？我们这个人就是亚哈衰鲁。什么时候我们把哈曼高举高高在上，什么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迟早有一天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一定要扑灭所有属灵的生命，所有属灵的见证，这是我们的肉体。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你记不记得摩迪改就在那里感动以斯帖，以斯帖就代表我们的灵，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感动我们。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斯帖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他宁可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去到亚哈睡鲁那里，就揭发了哈曼的诡计。所以最后他打亚哈睡鲁缺鲁才醒悟过来啊，原来哈曼是恶人敌人。弟兄们，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我们的肉体是恶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是害我们的。感谢主，从那一天以后开始，谁掌权了呢？我们知道摩迪改就做了宰相，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个律啊是已经没有办法改过了，因为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法律，就是以色列的眼泪也不能改变王的心，这个波斯王的心怎么样都不能改变过来。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怎么挽回的？你看见结果，摩迪改也下了另外一道的命令，那个命令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这是王给的命令。 结果就因此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完全的得到释放了。因着得到释放，所以以斯拉才回来；因着得释放，所以主耶稣才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和死的律就是哈曼所给我们的律，我们是死定的。但是感谢主，生命圣灵的律就拯救了我们，两条这条律就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完全得着的释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代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仇敌是怎样的不要那个恢复的工作，仇敌巴不得你可以接亚伯拉罕 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再到耶格尼亚十四代，然后后面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最后最后神也这个弥赛亚能够来，完全跟恢复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在弥赛亚回来以前，第一要恢复神的同在，第二要恢复神的见证。但是仇敌是何等的不甘心，我们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摩迪改的命令。我们感谢主，是他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属灵的生命和见证就得到保存。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所遇见的乃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到最后是庆祝普尔节，普尔节呢是快乐的节日。为什么是快乐的节日？因为以色列人都得到释放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再也没有预言，不是到了据告犹太人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没有逾越节，再也没有逾越节，但普尔节还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是个美丽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撒旦是何等的不甘心。起初他看见说有一个人叫的亚伯拉罕，那么居然背叛了他们，离开了偶像的世界，那么居然到了迦南美地，那么他们何等的不甘心，最后希望把他的后裔再挪回巴比伦，以为从那里他们就完了，就消失了，就同化了，就和他们一模一样。结果没有想到呢，还有一般少数人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同在，他们宁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生活，他们回到了荒凉的地方，回到了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们在废墟里面重建主自己的见证，重新重建他自己的这个同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第一代回来了，不是说危险就没有了，今天撒旦要看我们有没有见证的第二代。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见证第一代，但有没有第二代呢？就看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以斯帖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哈曼在十字架上呢，还是摩迪改在十字架上呢？哈曼希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看见的是哈曼被挂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那么等到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生命圣灵的律就要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呢，你看见他的话就洁净了我们，除去我们的皱纹，除去我们的玷污。不止如此，他我们的主圣灵今天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整本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就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路线、君王的路线，最后是恢复的路线。那今天主要回来以前，我们就在这个恢复的路线里面。但是感谢主，要恢复，恢复到什么地步呢？那也恢复到 sonship， 也恢复到 kingship， 恢复到儿子的名分，也恢复君王王权的名分。所以这样你来读整本的圣经，你发现是一条线的，一直我们从创世纪就读到以斯帖记。感谢主，我们终于的读到了这一步。那么我想旧约圣经里面历史的部分我们说到这里算是完全的告一段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诗歌的部分，明天的晚上我们要来看整个先知书的部分。那这样我们就把旧约就完全看完了。我们感谢主，为了这些我们向他低头敬拜，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当你要回来以前，主你真是把你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主啊，但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有优越的地位，就像以斯拉的时候， 主啊，但愿因着你把我们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让我们能做美化圣殿的工事，叫你的教会能够早一日的成熟。但愿你借着话，借着水，借着道，能够接近你自己的教会，使它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成为荣耀的教会，好迎接你自己的回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现在，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聚会，有更多的人能一同来蒙恩典。但愿在台中这里你能够得着你自己所要得着的。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是在台中这个城里面，你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见证。虽然我们在四围所看见的就好像是列王纪和历代之下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被你的爱所感动，被你所激励，叫我们愿意回到你旨意的中心。当全世界他们的前途都在世界的时候，许多基督徒的前途也都在世界上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心，叫我们单单为着你回来而活，但我们单单为着恢复你的见证和恢复你的同在而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末了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但愿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荣耀归给你的自己，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好，我想我们没有什么报告，我们今天晚上7:30，
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0节，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原工作的原文乃是吃，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希腊文是 poema， 这个 poema 这个字呢，就是英文的 poem 翻出来就是诗。英文这个诗，这个 poem 这个字呢，就是从希腊文的 poema 这个字把它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很会读圣经的梅尔弟兄 Every Meyer 弟兄告诉我们说，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也可以翻作我们原是他的诗。这个工作是像诗一般的工作，不是普通的，是非常细腻的。那么我们呢，原来就是他的诗，在基督耶稣里创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今天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用1993年最开始的假期，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我们特别盼望被带到一个高处，像比斯加山一样，像当时的摩西一样。因为在高处，所以整个迦南的美地就尽收在摩西的眼里。我们都知道，圣经实在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它充满了奶，也充满了蜜。那今天呢，这一次我们就希望用5次的时间，我们试着一同来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马拉基最后的一章，我们试着能把整个的旧约做一番综合性的浏览，这样我们对神的话呢就有更深的认识。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一章一章的读，许多时候我们一节一节的读，但这一次呢，我们要鸟瞰式的，希望能对于整个旧约的全貌能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那么等到以后弟兄姊妹，特别这一年或者过以后的2年，我们一同来仔细读主话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些的概念，这些重要的观念，这些圣灵所给我们的思想，就能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帮助。那么我们已经过去了3次，昨天我们一共看了旧约的10卷，从创世纪一直 看到撒母耳记下。今天早晨我们从列王纪上一直看到了以斯帖记，所以整部旧约的历史我们都已经看完了。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神师一般的工作，那就是借着旧约里面五卷的圣经